主啊，何等的甜蜜，就是能够与你面对面，何等的甜蜜，就是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你也乐意住在我们的里面。哦，因为你不仅是那位赐厚恩给我们的神，哦，你就是我们最大的恩典，因为你是那恩典的源头，你是那生命的源头，哦，是那活水的源头。哦，有了你，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每一样的恩典没有一样是缺乏的，没有一样是会停止的，没有一样是会过去的。哦，你从来没有用一个恩典代替另外一个恩典，你永远叫我们是叫恩上加恩的，力上加力。哦，你没有用哪一样代替哪一样在我们的身上，你给了我们就永远不收回，而且你更是乐意不断地给我们，好叫我们活到今天，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荣上加荣。哦，主啊，认识你真好，主啊，得着你是我们最大最大哦的福气，认识你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就喜欢来到你面前，哦，只要我们眼睛张开，我们就乐意来到你面前。哦，只要我们的心，哦，这样好像苏醒过来的时候，经过一个晚上睡觉，我们第一个张开我们的眼睛，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哦，我们就是要来歌颂你，哦，我们就是说，神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哦，这么好一个地方，就是你同在的地方，让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感谢，一起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当我们说我们得着你是何等的满足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求你在我们这群身上得到你的安慰，也得着你的满足。哦，就在这时候，我们不再是你的仆人使女，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更是你的儿女。主啊，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把那永恒的你在我们身上那个心意向我们打开。哦，好叫我们更多的不仅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更多走在活在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啊，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今天我们就啊，今天可不可以啊，整段看得完我们不晓得，不过我们这段经文就一口气把它读一遍，从第九节一直读到第十八节，基本上整段经文是讲到亚沙龙的死。那这边呢，中间也参差了好几个人，那我想在啊这些啊记载的人当中啊，我们如果有点思想啊，我们是可以啊在他们身上啊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积极也好，消极也好，我们都可以学一些的功课。OK。我们现在读这几节经文，第九节到第十八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
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蜜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亚沙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十舍克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一千舍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塞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三枪，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围绕亚沙龙，将他杀死。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 他们将亚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个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
亚沙龙活着的时候，
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沙龙柱，直到今日。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中间有几个人啊，当时一个是亚沙龙，那另外就是这个将军呢，大卫的将军约雅，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大卫的一个仆人或是一个兵这个少年人啊。基本上这段经文讲了好几件事情。那我想在当时我们常这样说了，当一个作者特别圣经他记载这些事情，一个就是他的内容由他的选择，可能就像约翰说，如果要记载主耶稣事情海洋的水都写不完，但是他记载了这个约翰福音是他认为他最重要的，他认为在整个观念里面是跟整个的救生救赎跟神的整个的心意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他就做这样的就把它记载下来。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知为什么在要记载这些人，那到底从我们身上可以学一些什么功课。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亚沙龙，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其实是蛮有才干蛮有一些计谋他也知道怎么 recruit 一些人带一些的人来跟着他所以呢他自己在不断的当中他慢慢就所谓的建立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力量因为他准备了就是要做王，虽然他越来越发现了大卫好像没有做这个安排，本来照这个次序他是应该可以做王，不过大卫知道因为他杀了他的哥哥这个暗嫩了，所以当然大卫没有所谓处罚他甚至把他判死刑，但是大卫就把他放在一边，那当时是大卫知道这神的心意是要立所罗门做王，所以他叛变。那一个人呢他做这么大的错误的事情他在所谓如果从这个角度在大卫的恩典里面他不知足，或是说不在这样的一个赦罪恩典里面，他不就所谓安分守己，用这句话他还是有自己的打算。 OK， 那在环境许可里面你有些的作为有些的这个所谓的追求，这没有叫错，不过你到一个程度就背叛了大卫，甚至到一个程度不仅背叛他父亲也背叛当时的王叫做大卫，而且起来这个所谓要攻击，从某个角度来讲他知道也是不对的，不过在一些人的旁边人哄他的时候就 OK， 反正到最后他是觉得如果能够把大卫不仅打败把他赶走甚至把他打死，反正不用出于我自己的手有人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足，跟大卫是完全不一样像大卫的勇士在跟这个扫罗的时候很多机会这些大卫旁边的勇士是可以把这个扫罗给杀死，但大卫跟他说不可以上次我们讲到另外一个的人的都说不可以，因为这是神有神的安排，神有神的带领，当然神的受膏者是不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看到亚沙龙这时候他离开了所谓的神的心意，或是离开了一个做一个蒙恩的人他离开有多远。那这是我们常要思想，大家也可能常听过这句话因为从还没有服侍的时候我的老牧师就很喜欢提醒我们，常常看到基督徒我们是叫蒙恩的一群人，我们说但是说他也提醒我们，特别提醒我永亮你要小心不要在恩典里面堕落，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以前我听不太懂在恩典就堕落，恩典就恩典了，白白都白白我得罪神了神就白白赦免我，我什么没有神就白给我，那还会堕落吗？原来这个人他离开了恩典的那个所谓的地位，什么叫他知道整个今天何许人是神的恩典，今天能够做些东西是神的恩典。我真要这样说，今天我们能够爬到一早爬起来爬到这边来，你觉得是你的功劳吗？那这是神的恩典。我真的碰牧师，我不是不要来，我说但是我爬不起来，或者前天晚上做小组长有时候一些聚会，那我没有一点可以夸口的。有人说牧师你蛮辛苦的就要爬起来，我觉得能够跟你们在一起追求由张毅这么好给我弹一个钟头的歌我去哪里找对不对？讲真的 你试看看，你去哪一个公司找，有个人跟你谈一个钟头的情，带你敬拜，没有这种事情啊，都恩典呢、啊。然后你们哼哼的时候，我也哼，我的灵起来，你们的灵也起来，我灵又起来，哎，再去来找这种机会啊，这个叫恩典里面感恩，在恩典里面享受恩典的时候，也为这位赐给你恩典的来活，什么意思？不是要做什么，神啊，你要告诉我要做什么？什么叫为主来活？就你做的事情是做在他心的里面。所以保罗很喜欢说，一个人他喜悦的人是神所喜悦。什么叫神喜悦？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人是遵守神性。所以大卫不是没有软弱，大卫不是没有犯罪，但是神说他是一个合乎神性的人。不过讲的那句话讲的比较具体，他是一个不断寻求神性的人，不是他做每样事情都合乎神性。但是这个人有个特质，就是他不断的寻求神的心意。几时他不寻求就出事了，几时寻求神性但不照神性去做手，这叫背叛神。你读整个圣经，不信啊，不是这个人不相信，一说他不认识神。圣经每次用，特别保罗喜欢说的，讲到这个以色列不信神，他用这话叫做是应着景象，是故意不信神的，一说不顺服神，这个叫不信。 OK， 回到这边来，这是我们进到这个亚上最后一段话啊。其实这边已经讲到啊，他离这个死亡的边缘不远。那亚撒龙偶尔遇见大卫的仆人，那这时候先描写一下我先要讲一下亚撒龙骑着驴子从大象树蜜枝底下，是 oak tree 啊，就是 oak 这个去底下经过，他的头发就被绑在这个绕在这个树上，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驴子便离他而去。就当然这句话，这时候你要讲，如果从语文的角度啊，如果了解一些背景，你就知道这时候是在讲亚沙龙下的光景。第一个，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是，这个贵族啊是娶驴子的。如果你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不是亚沙龙办了一个饭局吗？叫大卫说把众子都找来，他要庆祝，然后借这个机会叫把这个暗论呢、把他杀了啊。十三章、我们查过这个。等到在这个所谓的办一个所谓酒席一个庆典的时候，突然这个亚沙龙啊，就叫他的部下就去把那个暗论杀手。哇，这些众子，就大卫的众，就皇子啊，就皇宫里面的这些的贵族啊，一看到怎么一个庆典，一个饭，一个筵席，一个饭，一个饭席，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就跑。圣经记载的很清楚，他们骑着什么跑的？他们是骑着这个叫什么骡子跑。换句话说，这个是皇族所做的，所骑的东西。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将军的打仗勇士大概应该骑马才对的，但是因为他不仅是将军呢，他是王的，他是从某家，他要做王的，所以在这个叫 royal family 里面，他们是骑这个东西的。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的他骑的东西就跑掉了。换句话说，他这时候已经失去了他应该有的身份，他不再是一个王家的人。皇家的人，当一个人不活在恩典里面，基本上他已经失去了皇家的那个的所谓的 position。 让我再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常这样说啊，既然是神的儿女，我要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我不反对，就说你相信你有，你相信在你需要的时候神会为你预备，你相信神在用你的时候，因为这个的事情，神会把格外的量给你，这是你活在恩典里面，好好用神给你的这些的恩典为主来活。但千万不要用这个啊！我不说嘛，最近呢，我发了小组一个部分，就给小长每个人一个礼物，叫做这个蒙福的教会。他就讲到一个事情，他绝对相信神会祝福他的白这个牧师啊，这个牧师，他相信如果神的百姓因为存那个感谢的心给出去的时候，神会越发的给他。但他马上后面补一句话，这不是成功神学， 他不要走成功学，说如果我奉献十块钱神就给我一百块，那个动机是完全错的。我们因为是动机要对，因为我们蒙恩，怎么知道你蒙恩呢？你就给啊，你是如果我是一个大大蒙恩的人，你就给啊。如果你说我这在主里面蒙恩，以前是一个罪人，今天我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那意思什么？你的命本来是没有的，现在神还给你命，所以这个命要不要好好为主来活啊？就是这个，但不要误会，我不是走成功神学。今天多少神啊，你要帮助我，我这个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怎么样怎么样？哦，然后我就多做一点。神啊，你看我做这么多，为什么还不给我？一个活在那叫律法，活在恩典里面是神啊，你给我这么多，我怎么不为你来活？怎么不为你来给出去？虽然是一件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也是给来给去，但是整个动机是不一样。所以这边讲到一个背叛神的人，或是忘记神恩典，基本上他已经失去了皇家的地位，他已经失去了神家的儿女的地位。牧师你想讲什么？如果这句话你可以听得懂的话，当然你可以赞成，你可以同意，不同，基本上你的祷告是不会通的。我常说，如果神啊，求你帮助我的公司，帮助我的老板，帮助我的同事，哦，因为他们坏到这个程度啊，所以神啊，你应该怎么样？你相信神会听你的祷告吗？神把你放在那个环境，你在那边看那个环境，就去骂那个环境。其实从我角度上，神啊，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么好一个欧永亮，把我放在这么糟糕的环境？有没有想到？神把你放在环境，因为你是个蒙恩的人，所以神要把你放在那边，好叫这些不知道什么恩典从你身上看到恩典，然后他知道怎么学习像你一样进到恩典里面，就遇见这位恩典的神了。这些年我学会一点，只要我埋怨什么事情或是那个人，神不会听我祷告。神啊，求你改变他，神啊，求你把他挪走，神永远不会。神啊，我这么着他们都不误会我，对吧？哦，主啊，你让我能够这个争口气。神说你的口气还太大，还要给他破碎多一点。几十年走过来真不容易。不容易不见得是环境糟糕，是弟兄姊妹对我有什么不容易，是因为我自己要跟自己去对付的时候是很不容易。当然我也不能够对付我自己，只有神可以。但是我有个愿意的心是很重要。所以常有人说，牧师你怎么信心这么大，牧师你怎么愿意这么顺服？这讲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好难的。真的，你把我气得要命，然后我就说神爱你，差点我讲完一句话就想拿头撞墙，那气死你。然后他又不愿意，他又摆副那个样子，不气死你吗？但生命就这样了，属神的生命跟属人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这整个加太书在说的。属血气的跟属灵是完全，所以你，我不说我多么有本，你慢慢多操练的时候，你很容易看到那个人他的态度，他的眼神，他讲的话。我不是用来做批评论断，可以帮助你判断这个人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一个光景。他就是一直说你好到哪去，你也知道这个讲的是假的，只是有别的动机在里面。那我想这是很重要。所以第一个这边讲到亚撒龙，他叛变，他代表他不知道恩典。他本来是应该从国家法律来讲，你把这个一个人杀死，你不应该判死刑吗？那大卫都没有让他做这件事情，只是把他让他赶快跑掉，让他走掉，也没追究。反而他觉得搞了半天这个，所以请这个约雅就做就不找个妇人讲一些故事大卫就把他找回来。找回耶路撒冷，但是没有叫进宫。那他等了几年，40年也好，4年也好，看圣经你要怎么看。最后他说我就来叛变吧。一个不知道恩典的人，不走在神的心的人，如果你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那有没有走在神心里面？神，那第二个这边讲什么？他的头发跑到橡树，那这句话也解释前面的这个所谓的第八节。不，前面说嘛，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在刀剑的更多。所以后面一句话讲到他头发捆到被缠在这个树， 啊，解经家一直在思想是怎么被绑的，是被一个叉叉这样卡住呢，还是说那个树很密啊？这那还另外一个，因为他骑的是比较矮，马是比较高，所以很可能他也跑到这树里面去，因为还可以跑，那个树林是很密的，如果马太高可能反而进不去，但不管怎么样他被卡了。然后呢就说就悬挂起来啊，这个我们都听得懂，不过在原来文字是用个比较特别的字，用了它吊在半空中啊，这个字你这样讲那跟悬挂什么不一样，然后在原文说它勾不到天，它 between the heaven and earth， 它在天与地的当中，它不是挂在空中，这个作者的描写它在 heaven 跟 earth 的当中。有一句话这样的说了，一个人回到这里，他天也够不上，地也够不上。你要知道这个字哈，叫做挂虑这个字。挂虑这个字有两个解释，一个挂虑解，第一个字就是你扭一条湿的毛巾，你要把它扭干，所以你要这样的反方向的力量扭那个毛巾。对，那个毛巾比如说在脸盆里面洗，那希望拿起来洗，那个时候你要把它扭干啊，这个所以你就会这样的扭它嘛。所以意思说就 turn in opposite direction， 所以什么叫做挂虑焦虑，就是你心中好像有两个相反的力量在搅你。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挂虑这个字在原文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吊在半空中，上也上不去下也不来。好多年前当我读圣经读到那句话，圣经不说吗，登山宝训说不要挂虑不要忧虑，有没有？我在查到这个字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好多基督徒啊，绝对包括在内，我们是吊在半空中，上天也不知道天在哪里，哦，既然上不去回到地上嘛，我们又觉得这个地跟我们不太一样啊，不要做这个啦，免得做基督徒啊给人家看见多丢脸啊，那有自由才对啊，你就要上天啊，他也上不去。祷告完了，牧师有没有祷告？我就问他，有没有祷？我说牧师，我祷告好久我好用祷告。那祷告通了没有？所以天上也摸不着，回到这祷告半天，地下也下不来，很苦所以第一个，那为什么是这样？跟他头发有关，对不对？在圣经里面讲到亚撒什么？他的讲到他很俊美，包括描写他的头发在内。他头发是非常浓的，而且他头发衬起来还蛮重的。当然这个人本来就很俊美，圣经说。所以第二个 point 是不知道感恩，基本上我们失去了神儿女的那个地位，那个地位比皇家的地位还更高的地位。所以你祷告很难很难。第二个，当你骄傲的时候，这是我要 make a point，当你叫的时候，你的在神面前不能做什么也是不会通的。可能你认为，可能我认为我已经花了好多功夫我做这个好事做那个好事，我祷告多久祷告到，但你不会感觉到，不会真的惊艳到神垂听你祷告。昨天我已经提过了，神垂听你祷告不是说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是神垂听祷告有神就开始跟你对话，神啊我在这里你要帮助我，不是说神就你要帮助什么就神说他就跟你对话，神啊神说你想帮，不是神不知道，不要他跟你对话，我要帮助这个，神就会跟你说为什么要帮助，为什么你求这个，不还有很多要求的吗，那你就跟神说这个这个，然后神就跟你对话，你觉得这是很重要吗，你说我当然重要，神说我在你看见你的光景啊，我觉得别的东西更重要，所以不是对话，对话到这个程度，不是你要神告要神为你做什么，到一个对话到程度，是你做神要你做的，可以听得懂吗？我们一直祷告说神啊，你要做我要你做的，但是对话最后的结果，如果你真的顺服神，不断跟他对话，最后你不知不觉的，你会做神要你做的，不是叫神做你要他做的，可以懂这句话吗？祷告的书我还蛮多的，我看过去一件什么叫做祷告通的，叫做得胜的祷告，所谓什么这个 这些祷告不是这样随便讲讲，你要知道摸到，所以我们要说按照他自己的祷告必定会通，对不对？所以其实整个的对话过程就帮助你知道他的旨意。不要这么说，神讲怎么给我，不给我两三次不给我，我就进食看看，这是一种做法。再不进食不够的时候，就多几天，就神讲我快饿死了，你再不听我祷告，我要不给我，我就死给你看。不搞了。还另外一种说，神啊，你不听就算了，我也不要祷告，就放弃了。我们失去了一个，所以我一直说代祷者你一定要灵敏。代祷者不是因为你有这个恩赐你祷告都会通，就你要什么都给为人家祷，是在什么人寻求祷，我不知道，你去查字典看看，代祷者 intercede 这个字，或者 intercession 或者 intercessor， 就是 draw closer and have a conversation， 就靠近点然后跟他对话，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很重要。第二个，一个人的骄傲，当然这是都是有关联的，一个不感恩的人，或是在恩典里面还有自己的打算的人，基本上他已经失去了他可以站在那个神儿女那个皇室的那个地位，所以他已经失去了权柄，失去了能力。第二个，他骄傲当中他掉在半空中，他祷告是不会通的，所以这边讲的，所以看到他 OK， 然后一跳我们就跳到最后面第十八节跟第十九节，那后面就讲到这个有个少年跟那个约雅哈大卫的将军在对话啊，我们就跳到后面去，这是讲到又回到亚沙龙，第十八节，亚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做亚沙龙，直到今日。圣经告诉我们，读到前面说亚沙龙最早讲他有三个儿子，最少有三个，所以解经家这边说他没有儿子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这几个儿子都死掉，这可能因为没有讲，所以他讲，因为如果你说圣经讲，他前面不讲过圣经讲他有三个儿子吗？怎么这是说他没有儿子，很可能这三个儿子都死掉。第二个很可能是这三个儿子都不要管他，都不要理他，所以他用这句话说没有儿子。然后他自己说既然我没有儿子怎么为我留名呢，所以他就以自己的名啊，在那边立了一根石柱，一根石柱，然后就说亚沙龙，就让大家都知道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个，或者以色列家知道有个这么一个人，或者甚至如果他做王的话很可能就纪念他是做王，有个人叫亚沙龙。前面一句话是什么？是亚沙龙活着啊，前面讲句话啊，这个然后活着的时候位置在留没有儿子。那如果你到住前面年的时候，第十六节，约雅吹角，然后拦阻众人就没有打仗就回去不再追。十七节，他们将亚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然后以色列就跑。 他立了一个石柱要人家纪念他，但是这个人走了以后他到哪去了？丢到一个坑里面去了。而且这个坑从这个经文解经家告诉我们，在这个丛林的当中有个坑，基本上那边是用来埋葬死人的，可能这些人没有什么名气啦，没有什么都不知道从哪来就丢，如果有名气大概都回到本家去埋葬，跟他父亲的坟墓啊，或者他家的这个家族的一个坟墓、啊、就最尊贵人都会这样。这个的所谓的坑，这个字就所谓坑，这个字在原来文就是一个 pit， 就是一个大坑，而且就是什么都丢在那，不必要东西就丢你，但包括死人在内。第三个我想要请大家一起来留意，当一个人要为自己留名的时候，不见得他会被人纪念。为人为自己要抓些什么得些什么，不见得你会抓来得到，甚至不见得那个最后的结果。其实讲最简单，你一生所追求都是虚空，都是虚空。我讲这句话真的，我常提，这个不是故意讲。 当我看到一些人弟兄姊妹追求或是要这个，有时候讲讲的时候，不论在企业在职场，甚至不要说传道人了，所以你一定要明白，最会讲虚空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是何许人？他是皇帝，该有都有，在那个在整个的以色列历史里，应该这样的说，他是最强盛的时候，最丰富的时候，也只有这个人，他讲虚空。不仅他是这么一个所有，他后来成为一个，你说他是不是传道人？看怎么说，因为传道人基本上的意思是把神的心意带出来，一个 messenger 可以这样的说。那今天我是一个传道人，所以我讲什么就把神的心意把它解释清楚，给大家能够更深的明白。所以从某角度来讲，所罗门也是他一生的，他要讲就把神的心意讲出来。所以他在讲是一生的信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如果不在神子里面追求，到最后会成为虚空，成为无有，最后成为没有价值，好像垃圾一样丢在一个大坑里面。为什么我喜欢常常说，哦，我几十，我已经到岁了，还要做几年，我还是很喜欢摩西，你要数算你自己的日子，什么时候还有这么多的时间，你在追求些什么？追求更多的，但是永远在你的身上不会有永远价值的，就会失去。还是你在还有人生这段不多的日子里面，你专心去追求那些永远有价值，这才会给你走完这一生。他以为弄个石碑写个亚沙龙大纪念，他就认为这一生没有遗憾。真的，当我看到啊，当我们走，我从小等于说差不多小学四年级都在台湾，你看到过去很多的，包括总统在内，很多的像有没有？现在你真的觉得放在哪里都好像都不太受欢迎。人就像你看到多少的其他国家一个政变的时候，那个什么这些的民族英雄就被拉倒。真的，我也看到。牧师啊，我希望没有别的，我希望啊有笔奉献给他，但是我希望纪念我谁谁谁。再过几代，这个教会还知道那个叫做什么厅啊，什么叫什么事啊？他说我要这个房间啊，这个我奉献，我希望这个给我家人或者给我留个名啊，叫做永亮厅。我跟着跟各位说。你就是这么爱我，拜托千万不要给我那个容量听，因为有一天变成什么样子我搞不清楚，把那个牌子拉下来丢在垃圾桶里面，我才不要。不要追求这些，我讲的面只让你们知道，当你不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倒过来你的精力是放在什么？追求那样永远不会朽坏，永远不会衰残，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我讲到这个彼得啊前书的时候讲到，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那个产业我已经讲过了，那个 inheritance， 第一个这个产业是从神来，这个产业是属于神，第二个产业是你白白的，就你孩子呢，当这个长辈啊父亲啊走的时候，他留下就给，不是你生平赚来的，不是你流转，就到时候长辈们生平努力赚来就给你，这个是你父亲，比如说父亲的好，父亲的产业你得着，第一个是什么？是你父亲努力赚来的，很丰盛的。第二个，这是你努力，父亲努力的结果是白白的。你领受这个产业只有一个的条件，因为你是他的儿子，有血缘的关系，是没有。所以你要领受神的产业，只有一个关系，就你跟神有没有一个真正的重生的关系？我们得着神的神，还有另外。当彼得描写那个产业的时候，基本上用不会朽坏的，不会什么玷污，不会衰残，这样的描写，起码你如果从圣经角度来讲，你不会了解，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一说神为你预备一样，千万不要告诉我说，牧师现在没有关系，我就多一点，然后在天上我要住个大房子，我要多吃牛排。我告诉你，在天上应该没有牛排吃，因为天上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有一天呢，读这个 这个彼得前后书，然后读这个启示录，到最后现在都要废去，都要废去。所以不要说，哎呀，这个，你看，啊，不没有信主人，他们就不认识神主。哦，他要不要一个亲人走了，要不要烧个房子？现在我有一次看了，还要烧个那个现在的那个叫做跑车，名跑车，所以要烧个都纸做的啦，更不值钱。那波说说那个车是几千万的，对不对？哦，趴在里面呢，没有东西吃。所以有人告诉我说，啊，所以这个有人就问这个主耶稣啊，这个这些的，不是法，这些是什么撒都该人？耶稣在天上没有吃喝，没有婚嫁，没有这些东西。其实我想吃或者有圣经没有 exact 用这个字，我想没有吃是让他能够明白天上的事情跟这样不一样。我再说，你知道天上的事吗？不是头脑知道而已。如果你知道天上，第一个你需要有神的生命在里面，因为神你才有资格去了解天上的事。第二个你需要有神的灵在那里面。我们凭肉体，你要知道天上事太难，我们要借着圣灵，你才能够明白。有时候你不见得哦，那牧师，你是可不可以告诉我，主说耶稣说预备地方，预备来接我，那地方是什么地方？我可以有点的了解，好像闪过去一样，但我也不去追究到底那个地方是好到哪里。但我知道一件事情，我遇见了神，我就知道那个地方必定是最好的地方。神能够住的地方还不够好吗？还用你操心吗？还要说哦，想要装潢屋子，哎呀，这个要怎么样，这个没有，还用你操心吗？神预备地方，你去的时候，你只要说哇，就是这样子而已啊。然后说神啊，感谢，因为是白白的，不是。神说就是我预备地方。我要讲的是今天在这里，不要忘记我们是活在恩典的这个地位上，要知道怎么为主来。第二个，千万不要骄傲，因为你在不少的恩典已经离开了神给那个，所以读罗马书第五章，如今站在这个恩典中，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是欢欢喜喜。那罗马书第五章前面那几节讲，所以保罗第一个跳，你现在是活在恩典的里面，你该怎么看你的人生？第二个，千万千万，因为我们还有肉体，千万千万要破碎，起码把骄傲、把肉体拿走。否则在人的意识里面还有人的思想，祷告跟神交通是很难通的。那第三个是什么？这边所说的，在地上日子不要再为自己谋算什么，要多多的去谋算那些，比如甚至主耶稣用那个不这个 不好的这个的管家都会在被开除前呢、啊，怎么是谋他连这个神的这个儿女都不会做这种事情，主来自是很近的，你需要知道去谋算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我相信你的人生自然而然会带出一个100%不一样的见证，否则我们的做一个基督徒跟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其实一模一样。所以圣经有记住，哎呀，我看你们这些住跟我们有什么也没什么不一样，甚至你看你们还真的那个样子，还挂虑这个样子，还担心那个样子，我们还生活还比你们轻松一些。那这些跟圣经所讲是不一样，是相反。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 OK， 我们起来祷告。从亚沙龙，这是一个结论，三样事情：恩典、骄傲，第三个你的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多简单去思想。 OK， 我们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求主也继续的不仅用他话语来提醒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活在他话语的里面，进到他话语的里面。我们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现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宣教上说成就，愿主你帮助我，引领让我能够走在前，帮助我能够走在你的，帮助我，哦，帮助我的弟兄姊妹，哦，让我们祭司知道怎么活在恩典的里面。哦，我们也知道到今天我还有血气，还有很多里面肉体的情欲，哦，还有就是今生的骄傲。主啊，把这些帮助我拿走，光照我还有哪些在里面， 主啊，一样的让我都对付，一样的把它挪走，免得拦阻了跟你的沟通，免得我拦阻跟你的相交。哦，更让我在这个，不论我在哪里，不论在职场，不论在生活，不论在家中，甚至在教会的服事，主啊，让我追求是那个永远不会朽坏的，永远不会在凋残的。哦，是追求那永恒价值的。哦，不是在那边沽名钓这个钓誉的，还做一些得意的事情。恩待我，恩待你自己教会，恩待你的百姓，恩待你的儿女。在我们思想当中啊，如果有感动，可以让我们做一些简单的祷告。
感谢你。